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新冠疫情继续在全球肆虐，虽然治愈率快速的提高，死亡率大大的降低，可是随着秋冬季节来临，美国、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疫情反弹，大家普遍关心新冠康复者还有没有传染性，康复者的免疫力能持续多久，会不会再一次感染。今天我们邀请加州圣地亚哥格罗斯蒙特医院主治医师傅阳恒来解答。傅医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参加我们的访谈。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能够参加这个节目。
傅医师，那新冠的治愈率现在提高了非常的多，美国总统特朗普从确诊到康复只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这和检测技术提高、早期诊断有多大的关系？
这个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确实特朗普总统他的恢复比一般的人都快。我觉得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 Remdesivir 这个药，他在这个新英格兰杂志他报道的这些病人是在症状出现的第九天才用上这个药，而且是特别是这种需要低流量氧气的这种病人特别有效。川普总统呢，他可能在出现低流量，需要低流量氧气以后的24小时内就用了这个药。你想想看，我们的研究是9天，他是一天以内就用了这个药，所以我觉得这个药在这里头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特朗普总统的年龄和体重都应该是属于高危的人群，可是他的康复非常的快。那其中大家现在广泛关注的一个新的药物就是再生元的抗体鸡尾酒疗法，那您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万能药物？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也是非常早的就使用了这个实验性的药物。
这个目前还无法判断，因为我想把一些事实讲给你听。就是这个 Regeneron 这个公司，他在网上发布了他的一些初步的一些资料。其实初步的资料，他主要是用这种非住院病人，就是不需要氧气这个门诊的病人，他用了大概几百例的病人，就发现说，假如你不用这个药的话，你这个症状大概持续13天；你用了高剂量的药以后，这个症状就持续8天左右。但是很奇怪的是，用了低剂量，它反而效果更好，就是你从13天就降到只需要6天，它的症状就消失了。在这个情况下呢，但是从医学上它并没有意义。再一个就是特朗普他不属于这种病人的范畴。而这个 Regeneron 他并没有这种住院病人的资料呢，他这个并没有公布过，所以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住院病人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这个药目前到底这个特朗普总统跟这个药有没有关系，我们目前没办法做出科学的判断。再一个就是说使人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比方说Eli Lilly 这个公司，他也在做这个抗体，但是呢，几天前就被这个建都公司叫他要暂停，因为病人出现了副作用。所以抗体它有一种作用叫做抗体依赖性的增强作用，这种增强作用是一种副作用，就是说你用了这个抗体以后，你的症状反而能够增加。那再一个就是说，从经济角度来讲，这个冠状病毒它的这个病死亡率就是在比较低，比方说年纪稍微轻的人，他的死亡率只有1/1000，但是呢，你又必须早用，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并不知道哪个病人要发展成重症，所以你在很早期的时候，你用的这个药，你要治疗1000个人，他这个药一颗就需要1万美金，就是说，那每一个病人你用低剂量的话，你要2万美金，但2万美金你治疗1000个病人，你只能救活一个病人，所以从这个经济上来讲是很难的，就是你这个国家可能会破产都有可能。所以呢，他必须这种抗体，它必须用在这种高死亡率，比方说禽流感它的死亡率是70%，所以这时候你治疗10个人，你救活7个人，而且呢，你这个要早期用，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药它的前途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的这么乐观，这是我个人的目前的解读，因为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资料。
那美国疾控中心有资料显示说，新冠患者在康复后呢，仍然在上呼吸道的样本中能够检测出这个病毒的存在。那这是否意味着康复者还是有传染性呢？
现在资料表明的话，美国 CDC 最近他发布了一个新的这个指南，就是说，如果是轻症的病人，你在10天以后，你没有传染性，就是人家已经做过这个病毒培养，10天以后你拿这个 这个核酸阳性的病人的这个样本来培养，你培养不出病毒，就是说他核酸虽然阳性，但是这些病毒它并没有传染性。那重症的话，就是说你在15天以后，只有95%的人有传染性，到了20天，几乎所有的病人都没有传染性。所以呢，现在的就这观点就认为说，10天轻症，20天是那种非常严重的有免疫缺陷的这些病人，他是20天你就可以宣布他们没有传染性。
嗯，那这个新冠感染病人就是他的那个体病毒能在体内存活多久？
现在就一般认为说，同样一个病毒，它可以存活到3个月。最长的一例报道就是一个孕妇，她到了104天，她这个病毒还是阳性，就是所以他们可以存活，但是并没有传染性。
嗯，那现在美国、欧洲、韩国还有这个香港等地区啊，都出现了一些二次感染的报道。那根据这个世界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面有一篇论文说，今年4月，美国内华达州有一名25岁的男子，他第一次感染了新冠以后，经过隔离呢就康复了，结果48天后再一次感染，那这一次感染的症状反而更加严重，还有这个吸氧。那这个年轻人并没有已有的这个已知的健康问题，那这是否意味着就是说你第一次感染后体内并不一定会产生抗体？
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真正的第二次感染就是你必须做着核酸序列分析，证明它的这个序列的改变是频繁到超过你这个一般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所以呢，他现在目前真正有报道说大概有23例全球的报道到目前，但是呢，我能够查到文献的只有五例。那其中这个美国这个 Nevada 这里是令人担忧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他在48天以内就第二次感染，而且呢，这病人还是个年轻人，25岁，又全没有什么其他疾病，而且第二次感染又比第一次还要严重，这你就不得不考虑是不是有抗体增强作用在这里面。但是当然，这个人他的抗体测出来是阴性，在一看第一次以后可能是阴性，所以这是一个很令人担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希望说这个是一个个例特殊的例子，而不是一个常态，所以在这个方面是有。但是呢，我们我再给你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在西雅图有一条渔船出去打鱼，他122个这个些在这个船上的这些工作人员呢，他们全部都测了血清，其中有3个人他是血清阳性，就表示他过去已经有感染过。就这个渔船去捕鱼回来以后呢，就有85%的人，大概100出头的人呢被感染了，但是这3个人就没有被感染，这个就说明说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免疫性。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说这些二次感染的报道呢不是一种，希望它不是一种常态。但是如果是的话，那问题就严重，你就变成说这个疫苗要经常打了。
嗯，那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福奇他说，以研究显示啊，人体对其他的已知的冠状病毒的免疫力呢，通常是持续最长也不超过1年。那根据您的临床经验，新冠病毒康复者体内的免疫力能够维持多久？
这个现在我们先从这个历史性的来讲，这冠状病毒，比方说这个普通感冒的冠状病毒，我们是比较肯定说它的这个免疫力持续就是6个月到不超过12个月，但是呢，2003年的 SARS 的话，就有人在15年以后还能够查到这个有效的抗体，所以呢，我们目前的冠状病毒资料表明有两种说法，就是中国的一些报道和这个美国 UCLA 这个大学的报道，就是说在了2个月以后，在一些比较轻症的一些病人呢，他这个抗体就消失得很快。但是呢，冰岛他的一些资料，还有呢最新的这个美国的 Arizona 大学他的研究，他表明说在5个月以后呢，这个抗体还仍然有相关的还可观的水平，所以目前这个还不是非常定论的问题，所以呢这方面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嗯，是不是也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
就是我们目前的资料还不足以确定，但是呢，就是最新的资料表明，在 他这个像这个 Arizona， 他这个研究表明，他虽然有些病人的症状非常轻，他们的这个抗体仍然可以持续到5到7个月，还仍然存在，所以呢，还是比较乐。我自己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的。
那还有研究者说，这个无症感染者他们的传染性和有症状的这个病人是具有同样的这个感染能力的，是您是怎么在这方面有什么信息？因为之前有说，就是无症感染者他虽然有传染力，可是传染力并不是那么强。
我们现在有这个概念，就是说所谓的无症感染它有两种，一种是它始终不出现症状，另外一种就是说它最后还是出现了症状，但是它这种会出现症状的人，他在这个症状前的1到2天可能传染性是特别强。现在也有资料表明，比方说这个儿童他的病毒的载量跟成人可能差不多，但是儿童他不生病，但是当然也有一些资料表明说，比如说你同样是成人比较成人，你病重的人他的病毒载量是比较高一点。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往往就是说你已经生病了，你有症状了，你就不太可能说我要今天要出去逛街啊，我要去参加个舞会啊，我故意生病了再出去，这种人就比较少。那尤其你会戴口罩，所以这种情况有症状的人他可能反而这个传染性会低一点，在有戴口罩的这种国家。但是呢，没症状的人他说我都没症状，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到酒吧去跟朋友喝酒，那就有出现这么这个就会同样会传染的。而且现在已经发现这个气溶胶传播是存在的，那气溶胶传播的问题就最可怕的就在于说你到个酒吧去，哎，这个酒吧里头没人，但前面呢说不定一个小时前有个病人在里面唱歌，唱完以后这个满空这个屋子里头都是这个病毒，这个病毒可能要在这个房间里头如果不通气的话会待上好几个小时，那这个时候你一进去你说哎这里没有人，你就把这个口罩摘下来，哎，结果你就可能被感染了。所以呢，无症状的感染呢可能反而造成的威胁会更大。
嗯，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对。
嗯，那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如果这个新冠病毒啊有二次感染或者反复感染的可能性，那么这个也给我们的疫苗研发提出了一个挑战。那这个疫苗是不是要多次的定期的打，就像原来的感冒病毒一样？您对这个疫苗研发的挑战有什么看法？
所以说疫苗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一个理想疫苗，所以理想疫苗必须是有效，必须是副作用几乎没有，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成本要比较低，再一个就是说它使用的方面，比方说你可以滴鼻子，你滴鼻子的话你可以产生 IgA， 同时也可以产生 IgG， 再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运输方面要比较方便，所以你要满足这些条件才能够说是一个理想的疫苗。那目前呢这个疫苗在这个有4到5种的疫苗，就是不同类的疫苗，所以说比方说第一种减毒活疫苗，这种疫苗的话它的效价可能会低一点，但是它的大批量生产会比较有问题。第二种比如说这个腺病毒病疗的问题在于它这个我们70%人已经有腺病毒感染，所以你用了这个疫苗以后呢，你机体已经产生了这个抵抗力，它会排斥这个疫苗，所以这个腺病毒疫苗它的这个效价会比较低。再一个腺病毒疫苗目前有两个公司已经被叫暂停了，第一个公司就是这个英国做出来的，他就发现这个腺病毒它有一个病人就出现了这个横断性脊髓炎，那这个情况下有可能是一种特体质性的一种反应，那另外一个公司现在 Johnson Johnson 也被叫停，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假如他也是由于这种神经系统的这个原因的话，比如说横断性脊髓炎或者脑炎啊，那我就觉得这个腺病毒疫苗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这个 RNA 疫苗的话，它目前它的效价是比较中等的，它就是说它的运输方面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它比如说要在比如说 Moderna 这个他说他们在-20°C另外一个公司他说这个 另外一个公司他说我们的必须在这个-70°C才能运输，所以这个就造成了一个这个怎么把这个疫苗打到病人身上，在这段时间这个 RNA 有可能被灭活。但最有希望的疫苗我觉得就是这个重组蛋白疫苗，它这个第一个它的副作用可能会比较低，再一个它的效果目前的话它会一般是10倍到100倍高于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疫苗，所以我觉得重组蛋白疫苗是一个最有希望的疫苗。但是呢这个疫苗有可能会取代其他所有的疫苗，但是这个疫苗目前还在发展中，我们还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
嗯， 非常感谢陈傅医生，非常感谢加州圣地亚哥格罗斯蒙特医院的主治医师傅阳恒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